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美军喺南海无疑夺岛，而向中共释放威胁信号，触动习近平第二龙脉。江系大省别墅违建有内幕，党媒几十年未见嘅用词，暴露中共分裂到呢种程度。北韩一个月内四次发射导弹吓边个呢？背后有同谋。不仅中国肉类，赴华东澳选手应该避免食乜嘢呢？英国政府将冻结 BBC 未来两年嘅资金。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美国国务院公开否认中共在南海的主权主张的第二日，超然进入南海的美军卡尔文森号航母 CVN-70 即同艾塞克斯号两栖战备群 ESX Arc 在南海汇合，并进行联合远征打击训练。多方分析认为，美军在南海进行远征打击训练绝非巧合，显然是无意夺占中共的南海军事岛礁，并对中共释放了明显的威胁信号。在16号，美军公布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艾塞克斯号两栖战备群在南海训练，包括综合海上打击、拦截、反潜战、海上补给和编队机动、导航等项目，并称这些行动是加强印太地区海军战备和协同工作的最新事件。台湾新头壳报道，美军的模拟演练项目相当明确，两栖战备群可以对南海岛礁展开三栖登陆，特别通过空中快速突袭投放兵力。航母战斗群可先实施空袭和战斧巡航导弹打击，随后阻截可能南下的中共舰队，包括中共潜艇。舰队仲模拟一轮战事之后，及时进行海上机动和补给作业。报道称，近年来美军不断在南海演习，向中共频频释出信号，即美军有能力夺占中共在南海强占的军事岛礁。中共若果冒险在台海开战，美军可能马上在南海开辟第二战场。2022年伊始，美军就在南海展开航母战斗群和两栖战备群的联合演练，配合美国国务院对于南海的公开声明，显示美军在2022年可能对中共采取更积极的攻势战略。在14号，美国印太司令部又透露，俄亥俄级战略弹道导弹潜艇内华达号 SSBN-733 抵达关岛。台湾媒体认为，美军很少公布战略核潜艇的行踪，这次释放敏感信息，展示美军三位一体的核射弹道导弹反击能力，应该比中共看，同时亦比北韩看。中共同他的党魁为了延长统治，避免垮台，特别注意保住自己的命脉，但下层官员为了各自利益，不断同他拆台。继陕西秦岭别墅案之后，近来中共党媒再爆出泰山大规模别墅违建案，后涉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部刊发多年拆违岿然不动，数千栋坚挺别墅野蛮侵蚀济南全域保护区的报道称，据调查，这些别墅的主人个个有来头，多年来高层下令整治这些违建别墅却拆不动。据报道，这些违建别墅位于济南市南部山区泰山山脉，是济南重要的生态和水源涵养区，济南全域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数量惊人的违建别墅导致地面急剧硬化，大面积地下水补给区域遭到破坏，对济南全群持续涌流构成潜在威胁。这些豪华别墅除了属于一些企业老板之外，有不少别墅主人是各政府机构和大企业的官员。有海外评论人士分析，泰山在中国地位崇高，从秦始皇开始的泰山封禅是古代著名帝王的封禅祭祀，显示自己受命于天。因此泰山和被称为中华龙脉的秦岭一样，在习近平的心中地位应该是数一数二，认为这两座山关乎他的统治地位，自然格外重视。而山东是江泽民派系的大省，张高丽就在山东坐镇七年，还在五一假期封泰山两日，特备百人大轿抬住江泽民上山， 自己紧随。当地官员不将习近平的批示当回事，难怪高层都着急了。中共党内各派系为了二十大争位激烈角力，处处隐藏危机。中共喉舌近期发布了一篇文章，呼吁要团结，不要分裂，证实了中共内部已经分裂到何种程度。1月7号，中共喉舌求是网转发了《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声称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被外界认为蕴含了特殊政治信息。文章大谈团结统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有评论分析，这本身就说明中共的团结统一已经发生了动摇，否则不会上至习近平，下至各大喉舌不断对此反复强调。更值得注意的是，文章罕见地提到要以和为贵，警告说绝大多数的家破国亡无不源于他的内部分裂。寥寥数语暴露了中共党内的矛盾斗争已经何等尖锐，内斗到都快家破党亡。随后更动用了一句在中共喉舌媒体上已经消失了几十年的说话，要团结不要分裂。这句说话被党媒再度提及，无疑承认中共党内已经到了类似的程度。时评人岳山曾经分析说，习近平要维护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泄露在二十大之前习近平有两大隐忧。一来，中南海表面上是习近平定于一尊，实际上暗潮汹涌；二来，习近平的另一个隐忧是党国危险无处不在。习近平在2019年曾经提出类似警告，说动摇中共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这无疑是一种变相的亡党警告。北韩在1月17号朝东方再发射两枚弹道飞弹，这是北韩一个月内第四次试射导弹。日本对北韩的威胁和平行为强烈谴责，南韩当局表示非常遗憾。北韩昨日同中国恢复铁路跨境贸易，专家分析这个时间点表明北京不仅是平壤挑衅行为的共谋，并在军事上协同合作。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北韩分别在当地时间上午8点49分和52分从平壤的顺安国际机场附近向东面的日本海发射两枚短程弹道飞弹。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透露，已经通过北京的大使馆渠道向北韩提出抗议。南韩总统府青瓦台为此紧急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并表示南韩和美方正密切合作分析飞行物体详细数据，并持续关注北韩动态，采取必要对应措施。北韩在本月5号、11号、14号均发射了导弹。针对北韩的举动，美国在1月12号宣布对六名涉及大量杀伤武器和弹道飞弹开发计划的北韩人实施新制裁，并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将这些北韩人和实体列入黑名单。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7号轻描淡写地说，敦促各方着眼于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大局，却没有提及细节。而在16号，北韩的一列货物列车越过鸭绿江大桥，进入中国东北城市丹东。消息人士说会载满紧急物资运回北韩。中方贸易商说预计下个礼拜一两国恢复常规贸易。北韩一个月四次发射弹道导弹，频道非常罕见。中共没有制衡北韩威胁亚洲地区安全，却同北韩恢复铁路货运交流。首尔梨花女子大学教授李雷夫 Leif Eric Easley 表示，在一连串飞弹试射之际，北韩通过火车恢复同中国的跨境贸易，这个时间点表明北京不仅仅是平壤挑衅行为的共谋，中共还在经济上支持北韩，并在军事上协同合作。随着北京冬奥的临近，外国的选手似乎更担忧竞技场之外的问题，例如不要带手机、不吃中国肉类等。而戴纪元所获得的内部文件显示，他们的确需要考虑得更多一些，包括谨慎食用被中共当局都视为高风险的蔬菜。 美国之音11号披露，世界多个反兴奋剂机构警告冬奥选手慎吃中国大陆出产的肉类食品，以免意外摄入俗称瘦肉精的克伦特罗 Clenbuterol 等违禁药物。大纪元近期获得了西安市农业农村局去年12月28号印发的通知，通知承认要控制瘦肉精等禁用药物。这份通知从反面为外国冬奥选手拉响了警报，要警惕的并不仅仅是中国肉，还有中国菜。通知称，对农产品不但要定期检测农药残留，在最后出仓库前还必须展开一次定量检测，合格才能够供应冬奥会。文件重点指出了高风险的三火菜：豇豆、韭菜、芹菜。除了蔬菜、水果、畜禽产品之外，该通知对水产品亦提出了警告。大纪元报道，事实上无论是外国冬奥选手还是在大陆的中国人，需要担心的远不只是这三类菜。记者整理了北京市场监督管理局从2021年12月起发布的10多期食物监督公示，发现了长长的需要警惕的食品名单。下列食物中验出了包括劇毒农药和瘦肉精在内的多种有害物质：蔬菜水果有黄豆芽、绿豆芽、油菜、菠菜、生姜、香蕉、橙、土等；肉制品有牛肉、鸡肉、羊肉等；水产品有草鱼、鲫鱼、鲤鱼、鲈鱼等12种鱼类，以及海蟹、皮皮虾等。值得关注的是，在北京市抽检的各类食品中，蔬菜水果等农产品的不合格率最高。据英国卫报和路透社等多家媒体在16号报道，英国政府日前决定将冻结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未来两年的财务资金，该媒体的订阅许可费亦将在2027年被完全取消。报道指出，如果消息成真，咁意味住 BBC 将唯有大幅削减佢嘅节目预算。路透社表示，咁系对呢间英国媒体嘅一个重大打击。英国星期日邮报引用一位消息人士嘅说话：，正如佢哋所知 ，BBC 已经结束啦。BBC 系世界第一家由国家成立嘅广播机构，按照雇员人数，亦系全球最大嘅新闻媒体。BBC 是接受英国政府财政资助的公营媒体，它的经营资金主要来自英国国民所缴纳的电视牌照费。身为英国的法定法人机构之一，现今受数字文化传媒和体育部的监管，按照观看者支付订阅许可费的模式，一直是英国政坛讨论的一个话题。约翰逊政府最近曾经表示，这种模式需要改革。至于英国政府为何作出这个考虑，有分析认为，预计到今年4月份，英国通胀率将达30年来最高水平 6% 甚至更高，消费者想缓解日益增长的生活成本。路透社表示，这将对 BBC 的财务资金现状造成重大打击，因为这间老牌媒体正试图和私人资助的新闻机构、其他由消费者订阅的娱乐串流媒体服务进行竞争。相关的英国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部 DCMS 和 BBC 都拒绝就此事回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